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6月4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八九六四29周年纪念日之际，中国当局严加控制敏感人士以及六四难属。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今天批评当局监控六四死难者家属，而无视六四死难者家属的诉求。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在脸书上用简体字发表文章说，如果北京当局正视六四事件，六四的不幸历史将会转化成为中国迈向自由民主的基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引述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话，指出六四之魂尚未安息。中国面临六四拷问之际，媒体集体对六四噤声与沉默，但媒体网络与舆论关注被引向中国央视著名节目《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实名爆料艺人范冰冰们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的事件，民众几乎一面倒支持崔永元，聚焦观看中国官方是否要真的调查范爷们变着方式方法逃税的犯罪行为。约旦首都民众连续五天示威抗议政府推出增税的政策，全国其他大城市也连续多日有民众上街示威游行，示威指责政府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之机推出加税和减性的政策，各地民众抗议罕见直呼政府下台。美朝高峰会议预计于6月12日在新加坡召开，各方紧锣密鼓准备之际，传出朝鲜军方高层人事大变动的消息，此举被认为是朝鲜当局在为未来政局变化做准备。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小山编播的新闻详细内容。
中国八九六四二十九周年纪念日之际，中国当局严加控制敏感人士及其六四的难属。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今天批评当局监控六四死难者家属，而无视六四死难者家属的诉求。据中央社报道说，北京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今天批评中国当局监控六四死难者家属，团体发言人则感谢香港民众每年都举办烛光晚会纪念六四事件。报道引述香港官方的香港电台今天的消息，在六四踏入29周年的今天，张先玲批评当局只是监控六四死难者家属，而无视他们的诉求。张先玲说，只要有母爱，天安门母亲的信念就能够承传下去。另据报道说，对于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每年举办烛光晚会纪念六四，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表示感谢，致家属会感动和支持。对于香港部分青年一代不参加烛光晚会，他说尊重香港年轻人的选择，但相信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追求正义和良知。报道说，天安门母亲是六四死难者母亲成立的团体，目的是要为死去的儿子讨回公道。日本关注天安门事件29周年，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关注天安门事件29周年，日本大型出版社角川书店出版的《8964》5月下旬起在日本各大书店上架，作者是日本80后纪实作家安田丰俊。该书汇集了在中国、香港、台湾、日本采访的22名中国人、日本人，大部分是经历八九学运的人的叙述。采访在2015年夏天结束，为免被中国政府迫害，作者给多数被访者冠以虚名。作者认为，如果今后进行这样的采访，将会很困难。除这本书出版外， 日本时事通信社在6月4日晚些时候发文称，在中国寻求民主化的学生们被武力压制的天安门事件迎来29周年之际，与往年同样，事件的现场、天安门广场等处处于严密的戒备状态，对民主活动家也加强了监视。8964一书作者安田俊峰2011年开始采访，用了4年时间采访了60多人，最后筛选出22人加以描述。除了安田的8964一书，在六四事件29周年前夕出版，追溯六四历史外，一些在日中国人团体也预定在6月4日举行例行的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集会。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说，六四不平反，统一就不能谈。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今天是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台湾陆委会3号晚间发表声明，批判中国大陆变本加厉压迫人民的自由权益，呼吁北京当局应早日启动政改进程，进行民主转型，真正面对六四事件历史真相。陆委会声明指出，中国大陆学生劳工在1989年6月不畏集权压迫及生命威胁，勇于追求民主、自由、法治与人权等普世价值，却遭到中共当局武力镇压，事件真相迄今仍被掩盖，未获平反，该会深表遗憾。声明又说，今年中共扩大改革及反贪腐等政策，另一方面却变本加厉压迫人民之自由权益，巩固其一党专政。该会呼吁北京当局早日启动政改进程，进行民主转型，制度化保障人民言论、信仰等自由，真正面对六四事件历史真相。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脸书发表文章，重申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他指出，去年中共第19次全代会时，习近平曾说，对台政策要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与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过去30年来，台湾政府一直致力处理228事件与白色恐怖时期的赔偿及平反，这就是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以及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马英九说，台湾政府30年前就开始面对历史承担责任，至今仍在致力寻求家属及其后人的原谅，台湾能，为何中共不能？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欧盟向世贸争端解决机制起诉中国强制欧盟在华企业向中方转让技术，此前美国对中国也进行了类似的指责。对此，中国方面星期天晚上回应表示遗憾。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欧盟不满中国政府强迫欧盟在华企业进行技术转让，于6月1日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欧盟指责中国政府有关技术转让措施不符合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定的相关规定。对此，中国商务部周日晚间发布一份声明中回应，中国政府对欧盟提出申诉表示遗憾，并且将根据世贸组织解决争端程序处理相关问题。中国商务部声明中捍卫其政策，重申中国一贯非常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并且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保护知识产权利益人士合法权益。中国商务部表示，与欧盟已经成立工作组对该问题进行沟通，而且有进展。法新社指出，在诸多行业，那些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需要与当地公司合作，通常还需要分享这些外国公司的技术。中方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于2017年8月根据其301贸易条款对此举是否涉嫌违法展开调查。特朗普政府继续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500亿美元的惩罚性关税，其中一些措施锁定一些工业企业。美方认为中国试图不公平收购，强迫这些美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
美国与朝鲜的高峰会议预计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召开，各方紧锣密鼓准备之际，传出了朝鲜军方最高层人事大变动的消息。此举被认为是朝鲜当局在为未来政局方向变化做准备。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韩联社和美国资深官员都表示，朝鲜在和美国举行新加坡峰会之前撤换了三名高级军官。专家学者都认为，获得提拔的官员都是既年轻又有能力的人。匿名的美国官员针对这个消息发表了评论，认为朝鲜军方内部对金正恩处理和韩国以及美国的手法可能存在一些异议。美国官员并没有指明三名军官的身份，但是韩联社说他们是朝鲜人民武力部的部长朴永之、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明书和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的局长金正党三人。也就是说，朝鲜军方最高的领导出现了大换血的局面。韩联社还引述不具名的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人民武力部的第一副相努光铁取代了朴永之担任人民武装部的部长，李明书的职务则由其副手李永基担任。韩联社称，获得提拔的官员年纪都比之前要轻，尤其是现年63岁的李永基足足比李明书少了21岁。首尔的北韩大学院的大学教授梁茂静就此分析认为，新上台的都是年轻又有能力的人。朝鲜军方的高层变动反映出两件事，第一是要巩固金正恩作为朝鲜唯一领导人的权力，第二就是在国家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之际，强化执政党和军方之间的合作。美国总统府白宫、美国国务院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没有对以上的报道做出任何置评。韩国统一部和国防部也拒绝认证相关的报道。一名统一部的官员表示，政府正在密切关注朝鲜领导形势的变化。
八九六四天安门惨案29周年忌日，香港明报刊文追踪1989年六四期间中国高层官员对六四态度立场以及与六四运动交集历史状况，提及当年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曾与当地高校学生对话，细节内容未提，文章也没有涉及现任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平反六四的立场。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今天是1989年北京民主运动六四事件29周年。据香港媒体报道说，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八九民运当时远在福建宁德任职，传曾与学生对话。香港明报今天说，追溯现任北京中央高层部分官员在八九民运爆发时的动向以及在民运中做过什么事。文章说，八九学运期间，习近平时任中共福建宁德地委书记，虽然远离北京，但因家在北京，对当时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文章指出，曾有人说，当时习近平作为地方首长，曾到当地最高学府宁德师范专科学校与学生对话。报道指，文章引述知情人士说，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年曾协助高层劝说绝食的学生，但表现比较低调。报道还引据分析，中共政治局现有23名非军职成员中，1989年在北京任职的有五人。另外报道说，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曾于1989年到美国访学，六四后曾逼拘法国三个月，并无表态支持学生运动。美国司法就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继续深入调查，当选总统特朗普面临被特别检察官传唤问话的威胁。当特朗普当选遭遇被指控涉嫌与俄罗斯干预有勾连的危险时，特朗普是否会动用总统特权特赦自己，让美国人困惑与不安。本台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面临司法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限制特朗普竞选与当选、与俄罗斯干预有勾连的指控与危险，美国特别检察官是否传唤总统特朗普本人问话引发关注。就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特朗普已对三名涉嫌亲信动用了总统特赦权利，而使涉嫌者免遭司法追究。据特朗普新任律师居里安尼表示，将尽力避免出现这样的局面。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今天是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祭，29年过去了，纪念、监控、诉求和平反依然是有关这个事件的关键词。世界各地再次出现了要求中国政府直面历史、为六四平反的声音，但是北京目前仍然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让这个中国当代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逐步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淡忘，可能是北京采取的应对的策略。路透社报道，六四当天，中国当局再次如临大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和每年一样，安全警戒措施再次被加强，在离天安门广场1公里的地方设置了岗哨，对外国人的护照进行检查，而记者对路人的随机采访也要经过提前申请方可进行。法新社也指出，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事件在中国大陆依然是禁忌的话题，在书刊、教科书、影片和互联网上都是必须避免的敏感词。而在六四当天，中国的社交平台微博上也加强了监控，禁止使用和出现任何与19896月4号这些数字有关的话题，包括 89.64 元或者是 64.89 元等等。非政府组织国际大社的负责人指出，中国政府在禁止人们纪念六四死难者问题上真是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而如今人工智能也让网络监控更加有效了。据报道，北京六四死难者母亲成立的团体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之一张先林就批评当局继续监控六四死难者的家属，而无视他们的诉求，也就是为死去的儿子们讨回公道。中国官方从来没有提供过29年前的6月3号到4号夜间军队对天安门清场时的具体资料，因此对于死伤的人数，外界的估计也有很多的落差，有几百或者几千甚至万人不等的说法。在六四天安门29周年之际，上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了声明，引述了去年病故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刘晓波的话，指出六四之魂尚未安息。他的表态引发了中国外交部的强烈抗议。蓬佩奥的这份声明指出，正值1989年6月4号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地区和平示威游行29周年，国际社会仍然记得无辜生命的惨痛损失。美国国务卿还引述了刘晓波缺席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讲话，表示六四之魂尚未安息。蓬佩奥表示，美国和国际社会共同敦促中国政府全面公开六四事件中遭到杀害、拘留或失踪的人员记录，释放为了天安门事件遭到监禁的人，并且结束对示威参与者和家属的持续骚扰。他说，美国认为保护人权是所有国家的基本责任，并敦促中国政府尊重所有公民的普遍权利和基本自由。路透社、法新社都报道，北京当局周一对美国国务卿的上述声明予以怒怼。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指出，中国已经就这段时期的事件做出了结论，但是这并未阻止美国每年都要发表针对中国的没有根据的批评，并对中国内政予以干涉。华春莹补充说，美国国务卿无权要求中国政府做什么，他并严正地就此向华盛顿提出了抗议，要求美国抛弃对中国的偏见，纠正错误，停止不负责任的言论和干涉内政的做法。但是这两段被两大通讯社一致报道的抗议言论却并未出现在中国外交部的官方网站上刊出的华春莹今天的记者招待会的记录之上。中国官方曾经将这场以争取民主为诉求的运动定性为一小撮人挑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暴乱，随后将其定性为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 路透社报道还指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下属的报纸《环球时报》则指责蓬佩奥的言论是毫无意义的广告，显示西方世界干预中国内政的决心。在台湾，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也发文悼念六四，要求北京当局为六四平反。他说自己29年以来一直关心着六四平反的问题，不只是因为六四受难者家属的苦难，也是因为六四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之深。马英九说，他的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的态度至今未变。马英九还问到，台湾政府30年前就开始面对历史，承担228事件和白色恐怖时期的责任，至今仍在致力寻求家属及其后人的原谅。台湾能这样做，为何中共就不能呢？台湾的民进党今天也发布声明指出，中国民主的未来掌握在中国人民的手中。民主党要求中共当局尽快的释放关押中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让李明哲尽早和家人团聚。29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领导人已经经历了4次更替，当今执政的中共领导人对六四似乎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正如马英九所言，面对历史就事论事，是非分明，面对家属将心比心，疗伤止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拉近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也才能让中共成为世人眼中真正的大国。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巴黎，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今天是由瑞迪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中的一些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6月4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集中关注的两大突出主题，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贸易保护政策遭遇中国与欧盟批评，二是日渐临近的美朝领导人新加坡峰会。89六四29周年，法国各大报纸均未见相关报道，但费加罗报前驻京记者 Patrick Sambol 发表长篇文章，介绍被称作是中国的索尔仁尼琴的吕德中国作家廖义武，听他讲述六四事件如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劳改营幸存下来的诗人》。文章作者在柏林与廖义武相会，称眼前看到的廖义武会让人误以为是和尚，但他的光头是此前4年牢狱的记忆，是向那些仍被关押者致敬。他的诗人生活在1989年6月3日，也就是镇压开始的前夜彻底改变。他因创作诗歌大屠杀而被捕入狱4年。这4年的牢狱使他成为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他将自己在人民共和国的古拉格里地狱般的生活记忆汇集成书著《我的证词》。此书于2013年出版法文版，取名《在黑暗帝国的深处》（Dans l'ombre des ténèbres）。廖义武向《费加罗报》记者表示，六四于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六四之前，他是一个年轻的理想主义也有些无政府主义的诗人，梦想着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在重庆监狱，他意识到自己什么都不是，连狗都不如，哪里还会有诺贝尔奖？费加罗报文章写道，他的《我的证词》既恐怖暴力，又不乏怜悯之心与幽默。书中讲述了他那12平米的牢房，其中犯人从18人增加到34人。他为狱友写申诉书，为死囚犯写绝命书。他隶属狱中种种酷刑，表示关押他的监狱是此前国民党为关押共产党人而建，那里深厚的酷刑传统一代传一代。他将中国比喻为一个粪便四溢的巨大的肠胃，一个被金钱腐败了的国度，对他来说重庆有如中国的一个职场。他表示六四之后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是被牺牲的一代人，很多朋友都已经死去，他活下来了，他感觉自己欠他们一份债。如今他全力以赴，希望能救出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他每周几次与刘霞通话，他希望德国总理默克尔可以救出刘霞，但默克尔不久前在北京访问期间，北京当局为了不让他与刘霞见面，曾试图让刘霞去旅游。刘霞开始时拒绝了，但警方说他如果接受去旅行，当局有可能在7月13日刘晓波忌日后还他自由。刘霞抱着这最后一线希望接受了。 刘霞每天服用三种抑制抑郁症的药物，副作用很大。不断努力却看不到希望，对于刘霞已经成为一种无法忍受的折磨。费加罗报记者就此写道，北京当局会毫不犹豫地说，每年都有刘晓波的忌日。美朝领导人新加坡峰会目前确认将于6月12日如期举行，法国媒体纷纷关注这次一博三折的会晤可能的走向。费加罗报的报道认为，面对一度宣布取消后又恢复的新加坡会谈，美国总统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但美国总统在重新确认将赴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会晤的同时，也表示美朝两国新加坡峰会不会签署任何协议。解放报就此采访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事务专家顾德明，分析围绕新加坡峰会以及朝鲜半岛去核化的种种不确定因素。财经报刊《回声报》刊登法国国际关系问题专家、目前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任教的 Dominique Moïse 的专栏文章，指出很可能即将到来的金特会并不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的胜利。对于平壤来说，此次峰会好处多多，但对于美国来说则并无意义。6月12日很可能是历史上的一个骗子节日。作者将特金会比作是一次骗子游戏，指出如今面对的远不是周恩来与基辛格的时代，重要的不是战略思维，不是长远目光，而是唬人的艺术，是绝对自信。现在几乎已经可以肯定美朝两国领导人几天后会会晤，但6月12日以前还会有各种变数。这篇文章的作者称，特朗普奉行的是市场营销式的国际政策，无论是在中东还是在亚洲，都认为执行与奥巴马完全不同的政策会大赢，但其实也会大输。作者认为，面对即将到来的骗子节日，暗自高兴的是中国。美国不断让自己在国际舞台，尤其是在亚洲舞台失去信誉。中国难缠而又经常出其不意的朝鲜盟友，至少在短期内会随美朝新加坡峰会得到加强。在亚洲地区的外交游戏中，韩国正在帮助朝鲜，而美国正在帮助中国。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星期一13:27。我们在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前，要为您播放的是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专栏节目，看美国的华人如何纪念六四二十九周年的活动。
每年六四到来前一个星期的星期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在旧金山，当地华人前去中国城花园角广场清洗矗立在那里的中国民主女神像，让它干干净净地度过六四。清洗民主女神像为全美华人纪念六四系列活动拉开的序幕。旧金山华人今年6月3日晚上在民主女神像前面举行了悼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晚会和纪念音乐会。清洗民主女神像的活动是由前美国华人人道中国组织主席葛洵倡导，当初开始这项活动的时候只有四五个人参加，去年增加到十几个人，今年多达三十几人。其中有两人一天前才从中国来到旧金山，一位50岁曾参加八九民运，一位20出头八九民运后出生，他们都能讲出29年前北京的六四血腥屠杀，都记得六四那天天安门广场中国民主女神像被解放军装甲车推倒的情形。葛洵指出，越来越多的人纪念六四，说明六四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从清洗中国民主女神像之日起，美国各大城市的华人就陆续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内容包括烛光悼念会、集会游行、研讨会和街头行为艺术表演。华府的六四死难者烛光悼念会6月2日晚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举行，主办者全美学字联向中国大使崔天凯发出邀请，请他和他的下属们参加烛光晚会，与美国华人一起纪念这个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伤痛的日子。邀请中国外交官参加六四纪念活动29年来第一次。 从6月1日晚上8时起，旧金山的十几位中国民运人士集体绝食24小时，纪念六四屠杀29周年。这是六四屠杀29年来海外中国民运人士第一次以集体绝食的行动纪念六四。美国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6月5日将要在美国国会大厦举办六四报告会，邀请六四屠杀亲历者和当年亲历六四的美国记者等演讲。众议员、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到会致辞。报告会后，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将给在六四屠杀中被解放军坦克碾断双腿的北京学生方正颁发人权奖。方正2009年经人道中国救助来美，他现在担任美国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该基金会的任务除了每年评选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外，就是教育人们不忘六四屠杀，提醒人们六四没有过去。今日中国，中共残暴，官员腐败，社会丑恶，民众愚昧，万恶之源就是六四屠杀。共产党在八九六四用坦克和冲锋枪屠杀人民，那么今日中国任何伤天害理便都可以从六四屠杀那里找到依据。美国华人纪念六四二十九周年的活动一直延续到6月6日。这一天，旅居洛杉矶的著名雕塑艺术家陈维明在他打造的自由雕塑公园举行他创作的八九民运英雄李旺洋塑像落成典礼。6月6日是李旺洋被自杀6周年的日子。那一天，他被人吊在医院的病房里。29年来，民运人士一个接一个被杀害，从李旺洋到刘晓波。中共不再用坦克和冲锋枪，而是用酷刑、毒药和绳索。六四屠杀不是历史，六四就在今日。
下面我们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今天是八九六四二十九周年忌日，中国当局继续严控敏感人士和六四难属。香港媒体传出，习近平在八九六四担任福建省的官员期间，曾和学生进行对话，但是细节不详。六四二十九周年忌日，蔡英文希冀大陆的网民不翻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引述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话，指出六四之魂尚未安息。中国外交部对此提出抗议。美国华人纪念六四二十九周年。六四忌日，香港法庭判处两名被指前独派议员尤慧贞和梁素恒以及其三名前助理监禁。调查发现，香港少年竟多不认识长安街坦克人是什么。自称中铁建高层的唐玲玲在香港法院违法拍照被判牢七天。欧盟向世贸起诉中国强迫技术转让的措施，中方表示遗憾。美朝峰会前传出朝鲜军方最高层大换血的消息，消息称新换上的人士既年轻又有才。约旦民众抗议增税罕见，要求政府下台。
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Bio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法广19点到20点的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是00331842286 32。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今天的专栏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本台记者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扬帆开始公共视听机构的改革大船之旅。政府打算借着这项改革，预计到了2020年可以节省2.5亿到5亿 欧元。法国文化部长尼森夫人今天周一在总理府的一项会晤后提出公共视听改革大方向，在场的有所有法国各个公共视听的领导们。文化部长指出，公共视听改革的第一批的建议目的是在把法国的电视集团、法国国家广播电台还有法国世界媒体集团，也就是包括了法国电视第24台、法广以及视听资讯中心这个集团，另外还有法国公共电视以及法国电视第五台，所有的这些公共视听机构之间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协同效应。上述的机构总共有约17000名受薪员工，借着这项改革，国家在2022年约可以节省 2.5 亿到5亿欧元，主要是在法国电视集团上面下刀。根据媒体指出，法国2018年的公共媒体预算为39亿欧元，在2017年底流出的工作文件指出，有几项的假设方案。第一是取消电视台 France O 或者是电视第四台，还有把电视第四台与第五台合并，另外还有把电视第四台数字化的计划，或者把第三台与 France Bleu 电台合并。根据工会指出，早上的节目目前其实正在合并当中。马克龙在竞选期间曾经指出，要整合公共视听集团以及放松广告财务规定，并把财力集中在减少后的几个电视电台上面。这项改革的预备工作自今年初已开始动员，文化部和总理府、国会以及各集团的老板干部们，还有马克龙的政党前进共和国的国会议员阿塔拉。这位靠近马克龙的议员，他并负责国会这项档案，周五曾经辩护说要创立一个公共视听的控股公司，而且是设立一个总指挥部，管理所有的各个视听团体的执行长。阿塔勒年轻的议员在法国观点意见的网站上，在一个视频的访谈中还说到，这应该要看这个法国视听委员会任命的权利，在领土问题上的工作，同时找到地区的电视第三台的分布，它与蓝色法国电台地方之间应该有更多的总管合并，其后朝向社会问题也能够腾出更多的资源来充实投资节目的内容。这项宣布已经让上述的大部分集团总管担忧，法国电视集团的 CGT 公费，也就是法国总工会发问说，公共电视集团是否将是下一个朗德机场的取消的例子呢？法国总工会 CGT 认为，政府急切要求经济节约，不排除社会模式裁员计划，它是如此密集的在法国电视集团进行这项工作。文化部长周一接受媒体专访时被问到，改革工作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他将成立一个专责小组进行筹组计划，直到七月中旬，我们首先要事先咨询那些职业演员，这些工作就交给法国视听委员会前总裁等等五名负责人处理。我们定大方向，然后他们去定细节，那些公司将咨询他们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与这些公司一起发动一个大规模的国家动员。文化部长要求法国电视第三台要大量的增加地方性节目，并取消儿童频道地面电视的法国电视第四台。预计到了2022年，公共视听机构将每年增加投资 1.5 亿欧元在数字化的领域，以及保留对影集、档案、报道专题等。另外还有法国电视集团的社会模式将进行改革。至于这项改革的理念是什么呢？文化部长说，是要找回年轻一代的观众，重新收复失去的视听领土，一个具有全球性的视听野心，有能力与新的竞争抗衡，也回应现今观众的新的期待，做一个有冲劲与公民生活连接，一个致力于创造的媒体，也就是致力于技术突破的媒体。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六四二十九周年专题节目。今天要请法国的专家来谈一谈六四天安门事件和苏联解体之间的一些微妙的关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节目，我是倪楠。正值天安门事件二十九周年，我们邀请到了法国的苏联以及后苏联时代东欧研究学者皮埃尔·洛兰先生，为我们回顾一下天安门事件和苏联解体之间的关系。很少有事件的死亡人数可以根据不同的统计有从几百人到十万人这么大的估差差值，但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死亡人数统计却恰恰如此，众说纷纭，差异巨大，以至于就算今天也没有办法知晓到底真正有多少人死亡。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天安门事件的确在苏联解体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时的中国和苏联关系微妙，戈尔巴乔夫访华见证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起步，他访华时天安门广场上正有游行示威人群。可否请您对天安门事件之中的中苏关系背景做一下回顾呢？
Lorsque Gorbatchev est arrivé au pouvoir en Union soviétique en 1985,
当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任的时候，苏联和中国关系依旧很紧张，不过已经比60年代中苏边境乌苏里江冲突时候的交恶高潮要好很多了。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5月份到达中国，这是一个中苏关系缓和的重要高峰点。虽然之前就有缓和的举动，但是戈尔巴乔夫访华的确是标志着双方高层的真正和解。当时戈尔巴乔夫尤其见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而江泽民在紧接着的天安门事件之后拜向中国大权，坐高位至2003年。可否说当时的中国自由化迹象曾经被苏联视为改革榜样，民主化趋势在共产主义阵营里算是早的，但是半途中断呢？
La Chine était perçue par une partie des élites soviétiques。
中国的确被当时部分苏联精英视为应该追随的改革榜样。苏联的问题首先是经济的问题，中国也一样，这其实是共产主义系统的问题。如果实行严苛的计划经济，那么社会就走向贫瘠，这一点上世界上再没有反例。所以提到改革，首先就要改变经济。问题就是苏联领导层没有能够搞出可以带来一丁点民主以及经济重大改观的理论，而在中国邓小平则更加务实。邓小平从列宁主义的1921年新经济策略当中汲取灵感，让私企在中国计划经济当中享有大规模的自主权利，但苏联则不同，苏联经济依旧瘫痪，一筹莫展。戈尔巴乔夫的重点是改变社会政策，来给有可能实现的经济改观铺路，但是戈尔巴乔夫的这个赌注是长期性的。反观中国，中国政府是希望通过经济改革来带来未必实现的社会改观。其实中国在经济改观上已经成功了，但是政治上，中国政府则并不热衷于进行改变。所以说，苏联是改变政治以期改善经济状况，而中国则是改变经济，至于政治嘛，则并不确定。中国和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差异就在于此。中国改革者们在1989年时很快就发现他们把控不住呼吁改革的浪潮了。其实苏联的情况一样面临崩溃，但问题是苏联的组织结构面临崩溃其实是属于戈尔巴乔夫意愿之中的事情。戈尔巴乔夫希望有民主大浪潮，言论自由，人们不再害怕，而中国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其实天安门出现游行示威的初期，苏联内部是对华有趋同倾向的，有人认为其实中国和苏联一道正在走向民主化，而突然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镇压，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就像当头一盆冷水。
Et soudain, c'est la répression en Chine. Pour Gorbatchev, ça a été une douche froide.
戈尔巴乔夫在天安门事件之后曾经说过，不愿意看到红场上发生类似的情况。
Absolument. Et c'est ça qui a produit pratiquement c'est l'une des.
对，其实这是苏联解体当中的重要元素之一。1989年，大部分关注了天安门事件始末的观察家们，包括我在内，当时都觉得苏联肯定会出现同样的镇压情况，因为这是共产主义内部体制基因所决定的。但是戈尔巴乔夫他说，他不仅不会用暴力对待或将示威的人群，也并不会在苏联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处理上动用暴力。当时苏联有一个勃列日涅夫条款，其实不应该用勃列日涅夫的名字来命名，因为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该条款讲的是苏联各成员国有限度的主权，也就是说苏联各成员国有理论上的主权，但现实当中如果成员国想离开苏联的话，那么苏联的同志们就会前来阻挠。 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就遭到了类似的镇压，这还是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前的事情。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也遭到了镇压，东欧国家当时处于一个死胡同当中，走在民主化的变革之路上，但是又能走多远呢？一直走到苏联出兵镇压叫停这一切为止。中国政府对天安门广场游行民众动用武力之后，国际反应是差别很大的。欧盟和美国对于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蒙古当时受到东俄民主化进程的影响，没有支持中国的方案，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都表示支持中国政府的做法。那么您如何看待苏联内部成员国对天安门事件不同的反应呢？
Gorbachev était sur une ligne renoncer à la violence, voilà.
的确，戈尔巴乔夫认为并不能在国际关系或者苏联社会问题上使用暴力，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同志们可不见得同意他这个想法，尤其是苏联当时重要政治人物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利加乔夫则倾向于强硬立场。利加乔夫说的话几乎和邓小平没有什么区别。利加乔夫说，改革经济或许吧，但绝对不能动摇党的权力，党必须掌控局势。但1989年夏天的戈尔巴乔夫几乎对共产党内放弃了领导。1990年戈尔巴乔夫在党内力不从心，苏共保守势力和反对者力量太大，戈尔巴乔夫试图妥协并跟随他们的脚步，但最终还是重复坚定了天安门事件时候他说的话，不能用暴力。而另外一群人则主张立即恢复苏联的秩序，最后导致了1991年8月份的政变和苏联解体。这种分歧也体现在苏联的成员国内部当中，一些成员国态度强硬，因为看到了权力正在离他们远去，但还有的国家更加民主，对类似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更加敏感，但并不是说他们要以天安门事件为范本，而是恰恰相反，希望找到解决的途径，绕开类似天安门事件这种问题。尤其是在匈牙利长期以来和苏联其他国家相比一直有自由化的倾向，苏联内部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他的分崩离析，而天安门事件则可以被看作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催化剂，加速了崩溃的到来，直到数个月之后的整个解体。
C'est un catalyseur que tout s'effondre en quelques mois.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特别节目，由您来为您编播，一起关注了天安门事件29周年，邀请到的法国、苏联以及后苏联时代的东欧研究学者皮尔·洛兰先生，为我们回顾了天安门事件和苏联解体之间的关系。感谢收听。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继续关注六四29周年的忌日，介绍的是法国刚刚出版的新书《刘霞给被禁的淑女的信》，由罗拉编播。
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本法国出版社方索尔·布汉出版的《给刘霞书信》法文版的新书。该书由廖义武作序，由法国汉学家侯志明女士翻译。下面请听法广专访汉学家侯志明女士。侯志明女士您好。
您好。
今年是六四二十九周年的纪念日啊，自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2017年去世之后呢，他的遗孀刘霞继续过着被软禁的生活，外界呢几乎现在听不到他的声音。 Catherine 女士找到了刘霞的朋友给他写信啊，明明知道他收不到这些信，还是继续为他写信。 Catherine 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呢？
Catherine 是一个比利时人，他是一个艺术家，所以他写信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文学信的方式。这些信他没有办法寄给刘霞，因为第一他不能用中文写，第二他知道刘霞大概收不到，所以他就是按照他自己的了解和他自己的想象力写这封信，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他的目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一种同情，那个时候刘霞还在做软禁，但是刘晓波还没去世，所以 Catherine 听说有这么一个女的在中国过这种生活，她心里好像认为这个跟她的某一些 感觉或者感情或者痛苦有一点类似，所以通过写这些象征性的信，他就表达他对刘霞的理解安慰，然后通过这个方式也是给全世界了解一点刘霞是什么状况，这个不一般的女士有一个不一般的生活，有不一般的痛苦，她都要写出来。所以很高兴介绍这本书，因为到现在据我所了解，没有别的人写过刘霞的故事和痛苦的过程，
可以说是介绍刘霞被软禁生活的第一本书，可以这么说吗？
完全可以这么说，不光是只介绍他的一本被软禁的书，但是也介绍他自己的能力很多。他第一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诗人，也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你可能曾经在法国见过他照片的展览，照片你要是看的话，你有一个非常不舒服的感觉，因为他照一些不好看的娃娃，表达他和刘晓波的生活，好像就是两个娃娃就受这个特别厉害的镇压，所以那些照片都是黑白，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你一看你好像正在做一个噩梦。
的确，今年呢是六四二十九周年的纪念日啊，我们大家都非常同情诗人和摄影师刘霞的命运啊。您认为这本书出版有什么它的积极的意义吗？
在很多运动之间，因为比方说在香港有很多人支持刘霞，在德国安格拉默克尔说过几次必须释放刘霞，我愿意欢迎刘霞到柏林去住等等，所以这本书就属于这一类的行动。我们都没有忘记刘霞，没有忘记刘晓波，要求刘霞得到自由，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在这方面会起很大的用处。
廖义武先生给这本书呢做序，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写的这个序言主要的意思好吗？
我觉得他的序的题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他说是被禁止的序。 Catherine Blanchon 的这本书的题目也一样，就是给一个被禁止的妇女的信，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跟她说话，没办法跟她见面。所以廖义武这首序里面他说，反正我估计刘霞没有办法看这本书，因为中国政府肯定不允许这么一本书被翻成中文。在这首序里面，廖义武也表示对刘晓波的去世的痛苦，他，你通过这几页你可以感觉到他过去是多么爱这个人，他们两个好像是兄弟这种友谊。他也表示他1982年怎么认识刘霞，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愿意玩愿意笑有快乐的生活的一个年轻的妇女，所以他也表示很大的希望他能很快得到自由。
非常感谢侯志明女士跟大家介绍这本刚刚出版的新书，这本新书的法文名字叫做刘霞 Lettre à une femme interdite， 翻译成中文呢是给被禁淑女的信。感谢侯志明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以上是今天的三个专栏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小山播报的最新消息。
香港法庭今天判决青年新政前立法会议员尤慧珍及梁颂恒于2016年伙同前三名前助理钟雪莹、杨礼康及张子龙冲击立法会会议室，亵渎立法院尊严罪成，下狱四个星期。香港今晚举行纪念六四29周年烛光晚会，此一判决引发关注。法新社从香港的报道指出，被指是独派前议员青年新政尤慧珍及 梁颂恒对法庭裁定表示失望。梁颂恒表示考虑上诉，可获保外释放，但尤慧珍当庭表示放弃上诉，选择即刻入监。据当地的消息说，尤慧珍及梁颂恒2016年与另外三名助手企图闯入立法院办公室案，被指控非法集结罪与亵渎立法院尊严罪，早前被裁定罪成。五被告今天在九龙城法院被宣判，判监4个星期。法庭允许五人获准保释，等候上诉。尤慧珍、杨礼康和钟雪莹决定不上诉，三人及时入监服刑。另两名被告梁颂恒和张子龙则表示上诉。此前尤慧珍及梁颂恒获选最后一届立法会议员，但两人因宣誓就职时被指是亵渎法律而被剥夺议会资格。法庭曾就尤慧珍及梁颂恒宣誓案判决恢复了议员的资格，但中国人大罕见动用解释法律权利，推翻了香港法庭的判决，最终剥夺尤慧珍及梁颂恒议员的资格。今年31岁的梁颂恒和27岁的尤慧珍被指是香港新一波具有政治意义的法庭判决，严惩被指控是鼓吹独立的言行。法院认为他们采取的行动直接影响到了立法会的尊严。法新社说，今天的香港独立呼声激怒了北京最高当局，过去两年以来任何独立的立场都受到严惩。这两名年轻人是因为政治原因被判入狱的最新活动人士，他们因非法集会而被检控，并于2016年11月企图闯入立法会，但并无认罪。香港今天晚上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运动29周年纪念日举行集会，法新社说这是中国唯一一个在光天化日之下可以举办这一重要事件的地方。
下面再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今天是六四29周年忌日，香港和美国等地的华人继续纪念六四死难者。六四忌日的当天，中国当局继续严控敏感人士和六四死难者的家属。香港媒体传出，习近平在89、64担任福建官员时曾和学生进行对话，但是对话的细节不详。六四29周年，台湾总统蔡英文发文希望大陆的网民不翻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引述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话称六四之魂尚未安息，引发中国外交部的抗议。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指出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六四忌日，香港法院判处两名被指前独派的议员尤慧珍和梁颂恒及三名助理入监。民调发现，香港的少年大部分不知道长安街的坦克人所指。欧盟向世贸起诉中国强迫技术转让的措施，中方对此表示遗憾。美朝峰会前传出朝鲜军方最高层大换血的消息，消息称这意味着朝鲜将转向经济改革。约旦民众抗议增税，罕见要求政府下台。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 Sylva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的这首法语歌曲的名字是 Les Poètes 盒子，这首歌是由法国的歌手拉法夫哈演唱的，希望您喜欢这首歌，也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
Cette fois nous voilà plus près de la fin que du début. J'essaie encore d'avancer, parfois même j'évolue. Déjà je ne vois plus la vie comme un rébus. On ne peut pas tout avoir comme on l'aurait voulu. Il y a des fois où la limite est floue entre l'essentiel et le superflu. Il y aurait de quoi devenir fou quand la frustration reste à l'affût. C'est comme un couloir sans fin où se confondent l'appétit et la faim. Ça ressemble à un puits sans fond. On ne voit plus ni le plancher ni le plafond. Ainsi vont les petites gens honnêtes abreuver le sornette le soir comme le matin, afin qu'un prophète s'empare des manettes avec un super slogan qui ratisse loin. Plusieurs têtes pour un seul refrain. On est tous sœurs et frères. Si ça va encore bien, on retournera nos vestes.
Peut-être demain, t'inquiète, si ça empeste, on s'en lavera les mains. Faut mettre des boîtes dans les boîtes, jusqu'à temps que ça éclate. Faut mettre des cases dans les cases, même si ça nous écrase. Alors on fait des phrases dans les phrases. Allons, enfants de la crise, retirez vos doigts de la prise. J'ai encore oublié de fermer le gaz.
RFI.